好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看到牧灵教会的增长，真的是感谢神啊！你们现在几乎都快坐满了哦。然后今天早上许牧师到爱平去证道，我真的非常感恩你们有这样的一位牧者，他的证道给我们帮助很大，包括我自己哦，我都觉得很有帮助哦。我相信，许牧师带领之下，我相信牧灵教会会越来越更好，现在已经很好了啊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沟通黄金三原则啊。福特基金会呢，福特基金会啊，他花了两年的时间，他调查一个人最在乎的是什么，人最关心的是什么。谁可以告诉我，你最在乎的是什么？你最关心的是什么？我相信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哦。身体、健康，是的，还有吗？亲情。好，我想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目中哈，我们在乎和关心的都会有点差异。结果他调查出来以后，他发觉哦，不是金钱财富，哎，就像我们刚刚没有人讲金钱哦。好，人最在乎的是自己，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身体和健康。这是经过两年调查，他的结论是这样子。比如说我们手上长了疮，或者是哪里受了伤，哇，那很厉害，很严重啊，我们要好好照顾。哎，比那个印度海啸死了几百人啊，几千人啊，那种感觉哦，哎，我身上的伤更重要，我要把它顾好。关心是自己啊，再来我们还关心一个什么？关心自己的人缘。哎呀，你们会不会喜欢我啊？啊，我在这个群体里面有没有被接纳啊？哎呀，他们这些人到底对我的看法是怎么样啊？这些都是我们所关心的。那人际关系大师卡内基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人呐，如果受到批评或者是指责的时候，会有两种反应，一个是自我防卫，一个是推诿。其实这两个是正反两面啊。当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，当我们受到别人的批评和指责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会为自己找借口。好像亚当跟夏娃。亚当跟夏娃，上帝跟他说：“这个树上的生命树上的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。”哎，他吃了。然后上帝问他说：“你是不是吃了这个我告诉你不可吃的果子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就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，跟我同居的女人，她叫我吃的。”然后上帝又问那个夏娃说：“哎，你是不是吃了这个果子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就是那条蛇叫我吃的。”哎，很会推诿，很会自己。自我防卫，我跟你讲，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子孙，我们都是在最终生的，真的。孩子很小就会说谎，吃了满脸的巧克力，妈妈说这个巧克力被吃光了，是谁吃的？他一定说哥哥吃的，姐姐吃的，别人吃的，他都没有看到他自己脸上涂满了巧克力。孩子从很小就会找借口，说哥哥不好，说姐姐不好，说谎话。真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座的华人啊，我们的父母啊，在教导我们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是用批评、责备或者是抱怨。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长大，哎，我们学会的也是这三样。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孩子、对我们的配偶，也常常是这样子，哎呀，不自觉的批评、责备，还有抱怨。你知道抱怨是一个罪，在旧约里面，以色列人因为抱怨，所以上帝给他们的惩罚就是全部都死在旷野，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得以进上帝给他预备的迦南美地。但是我们几乎在我们的人生中，哎呀，我们的抱怨大概是都是不由自主的会说出来，好，所以 所以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中间哈、若有缺少的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先看这一段。他说我前十六节到十八，我们刚刚读过了。他说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在他没有改变，他按着他自己的旨意，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成为出熟的果子。继续，你们中间如果有缺少智慧的，就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沟通的能力是智慧、美善、全备的恩赐之一，我们可以求的，我们是可以求的，这是神愿意赐给他众儿女的。雅各第一章他就讲到信心要有行为相称，雅各书其实都在讲这个。当我们说我们是信神的，可是我们却活不出那样子的行为来，信心是死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要在信仰中把我们所读到的经文神的话，我们要在生命中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它活出来。这个说话是表现信心的其中的一种。所以呢，二十二节，第二章二十二节，他说：“你们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只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啊。”有人跟我讲过，常常在手机上在哪里听到，他说哪一个讲得好，哪一个讲得好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听一百篇的道，你都一个也行不出来，你不如听一篇道能够活出一点来。听道是为了让我们行道，好，不是来比较谁讲得好，谁讲得不好。神的话都是好的，但是我们能活出多少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系的。这个影响你的夫妻关系，影响你的亲子关系，影响你的人际关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从雅各书来学习怎么样来沟通，怎么样来说话。圣经有说到，他说我们要在爱中说诚实话。你知道有人看到这句经文就很高兴，他说我说的是诚实话啊，你做错了什么我就当面说，我是在说诚实话。但是我们忘了，上帝告诉我们要在爱中，如果没有爱，你就会变成指责，你会变成挑剔，你会变成攻击，你会变成定罪，以至于伤害了别人，也伤害了自己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人际关系呢？良好的沟通可以帮助我们增进人际关系。我知道圣山教会的梁娟姐她有来这边有讲过，是不是也是跟这个类似有相关的哈？这个真的我们都需要学习。你知道我们四五十年五六十年，我们都是学习我们父母的沟通模式。如果你没有警惕到你自己的沟通模式是有问题的话，不会改变的。所以我们就一直用那个老方法在做沟通，特别在家庭里面，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。但十九节二十节他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。这段经文就是我们沟通黄金三原则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好，第一个是快快的听。好，快快的听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他讲的是说我们要快快的听神的道，因为这对我们大有益处，叫我们多认识神的心意，少惹神发怒啊。但是我们有些人很自以为很聪明啊，我很属灵啊，哇，这些喜欢抱怨、批评、责备人的人，或者是在盛怒之中，这种人很难能够有安静的心来聆听神的道。所以他叫我们要快快的听。所以在沟通上面，快快的听不是说速度很快，乃是说你很认真，你很仔细，你在沟通的过程中，我告诉你，听比说更重要。以前呢有部电影啊，科幻电影啊，它是讲到科技非常发达的一些外星人啊，他们 开了他们的飞船到了地球的附近，然后他们就发了一个讯息给地球的人。可是地球的人呢、啊，他没有办法很快的解读那些他发来的讯息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指挥官附近的人哦，就跟指挥官，每个人都跟他建议。有一派人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一定要先下手为强。你看这外星人都在我们这附近了，我们如果不下手为强，我们就被他攻击了，我们就被他灭亡了。”好，那这个时候指挥官采取了这一派人的意见，他就下令发动攻击。这些外星人的武器啊，比地球人还要精良。这是电影啊，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比地球人更，他的武器比地球人更精良，所以他很快整个地球很多的大城市都陷入火海。这个时候，他们终于把那组密码，外星人传过来的那组密码翻译出来了。你们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吗？他说那组密码是说让我们做朋友吧。所以那位领袖啊，那位统帅非常的后悔他这样率先的发动攻击。这个虽然是科幻片啊，但是它的主题是要我们要先听对方讲什么话，听清楚。好，那沟通当然也有分很多。好，那时间的关系，我只讲一个。沟通有口语的表达，我们每个人会讲话。那么另外一种叫做肢体上的语言，好，我不知道你们在座应该很多人也听过，肢体的语言会泄露你心中的意念哈。你嘴巴讲的，可是跟你肢体语言所表现出来是如果不符合的话，很容易让人知道，其实你讲的并不是心甘情愿，你的称赞也不是真的。所以在这种时候，我们要跟家人或者是朋友谈话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耐心的聆听，我们不要急迫的去打断人家的讲话，听听他到底在讲什么。你听懂了以后，听懂对方的含义。箴言有一句话说：“未曾听完先回答的，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”但是这个事情呢，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发生过。有时候听了一半，我就知道他下面要讲什么，赶快就回应。其实说话是一种技巧，听话也是一种技巧。倾听不打断，爱就是倾听不打断。你知道，倾听就是爱。你愿意听别人讲话，是你付出时间。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最宝贵的是什么？时间。所以当你愿意付出时间听对方讲话，这个就在表达爱。你愿意付出时间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去关心他，这个就在表达爱。我告诉你，时间就是，时间是最宝贵的。我们可以用时间来关心一个人，来听一个人讲话，听他的痛苦，这个就已经让那个诉说者得着安慰了。如果我们听他讲完，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话来复述一下，哎，你刚刚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，讲两三点。有时候我们会听错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在复述别人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得着正确的，接收正确的讯息。有一个法利赛人呢，他来问耶稣说，他说：“请告诉我们，你的意见如何？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？”耶稣哦，听出他们这个话语背后的含义。好，这个是要经过训练的。有时候我们讲的话，我很难，我们只听表面的话，有时候很难抓到他的意思到底是要表达什么。但是耶稣一下子就抓住他们是恶意。所以他要抓他话语的把柄，所以是一种恶意的问话。所以耶稣就说：“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你为什么试探我？”一下子就说到他的心里面去了，因为法利赛人他就是这个心态。所以另外我们也从肢体语言上会泄露心中的想法，眼神啊、手势啊、肢体的讯息啊。哎，你有没有注意过你的孩子跟你讲话，他的肢体语言？ 你有没有注意过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跟你讲话他的肢体语言？当你一个丈夫工作回来很累，你问他说：“哎，怎么样？今天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哦，都还好啦，还好啦。”但是我们在对话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看着对方的脸，其实他脸上所表现出来的，可能是今天真的是碰到事情。如果你能够从他的肢体语言了解，其实他今天并不顺利，你可以问他说：“你要说看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呢？”啊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，孩子也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有时候用打的哈，或者是用威胁的，孩子很怕。你有没有看他？你有没有注意过孩子看你的眼神？你有没有注意过孩子伸了两只手要你抱？这些都是肢体语言，他渴望你的拥抱，渴望你的爱。有一个小孩哦，他叫小明，他在上学嘛。可是第二天来学校的时候，大家突然发觉他腿啊缠了很多的石膏，拿着拐杖。那人家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昨天还好好的，为什么今天就好像伤得很重？”小明就说：“因为昨天我回家走在那个乡间的小路的时候，我的鞋子里面哦进了好几个小石头，那么我呢就扶在那个电线杆，我就扶着电线杆，然后就开始甩腿，然后就是想要把那个鞋子里面的那个石头甩出来。”他说：“我正在那甩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农夫拿了一个棍子就打在我的腿上，因为他以为我触电了。”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先弄清楚，如果没有沟通，只凭肢体的语言也会产生很大的误会。耶稣啊，看见毕士大池子旁边躺了一个病人啊，耶稣就观察他的行为语言，他知道他病了很久，他也看到他心中那个渴求啊，所以耶稣直接问他说：“你要痊愈吗？你要痊愈吗？”我跟你讲，这句话真的是问到他的心里面去。他不是问说：“哎，你这个疮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？哎，你这个多久了？”不是，哎，他一下就看到他心中的渴望。他说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儿女跟你分享心里的话，他不一定要建议，他要你倾听。你知道吗？很多的孩子或者是妻子在外面工作，他受了委屈来跟你倾诉，我们男性比较理性，他就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，下次你那个同事再怎么样，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”老婆就闭嘴了。然后过几天他又跟你讲，你又跟他讲，到最后他不想讲了，因为他不是要你告诉他怎么解决，他只要你听，然后跟他讲说：“是上班不容易，我知道你辛苦了。”真的，我们的先生配偶如果跟我们讲一些事情，你只要说是真的很不容易，你处理得很好，辛苦你了，我跟你讲就够了。因为在他那个环境里面只有他最清楚，我们给他的建议不一定合适，所以倾听很重要。因为倾听就是爱，所以沟通的第一个秘诀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沟通。这是快快听，他的最主要的意思，要听懂对方的话，不打断，好，让他说。好，第二个我们是慢慢的说。第一章26节说，要勒住舌头，哎，哈，勒住舌头可以少惹神发怒，少惹人发怒。慢慢的说，就是指我们经过思考以后，把心中真正的意思，我们正确的表达出来。有一个女士哦，她鼻青脸肿来看医生，她就跟医生讲说，医生就问她是怎么回事啊，怎么这个脸上这么多伤？那女士就哭起来了，她就说啊，每一次哦，我的老公喝醉了以后回家，他就打我。她说我老公常常这样子打我。那医生就说，哦，这样子好办，我给你一个漱口水， 以后呢，只要你老公喝醉回来，你就喝一口漱口水，含住那个漱口水，然后一直到你老公睡觉，你再吐出来。然后过了一两个月，他就跑来找那个医生，他就说：“医生啊，你太棒了，你告诉我你那是什么药？我自从用你的处方以后，我老公就再也没打我了。”医生说：“你不需要药，那是水，你只要闭嘴就好了。”真的，我们在该说话的时候说话，在不该说话的时候你不要说话，只能惹人发怒。说不适当的话就惹神发怒啊！所以要说话合宜，不该说话的时候就不要说，不该开的玩笑更不要开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朋友太好以后开一些玩笑太重了，你知道，有时候会让友情哈受不了，你知道对方会受不了。那我们在慢慢的说的时候，我们从耶稣的表达，我们看到耶稣说事实、说感受、说期待。说事实呢，大法利赛人，对不起，我好像漏了一句经文，不过没关系，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哈。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如金苹果落在网子里，多美啊！金银相配，真的很美。所以该说什么不该说，说的合适，真的很重要。那么对于耶稣他说事实呢？当法利赛人问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啊？耶稣说：“哎，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。”然后耶稣拿了那个钱就说：“哎，这个像他号是谁的？”那他们说：“哦，是凯撒的。”那耶稣就说：“那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。”神的物当归给神。耶稣棒不棒啊？他在说一件事实，他不是辩驳。这个钱上的号是谁的？是凯撒的。那么这个就给他。他没有直接的回应到底该不该上税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事实来回应。耶稣真的非常的有智慧，他是我们说话的榜样和老师，我们可以学习耶稣哈，在圣经上真的太宝贵，太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学习。耶稣说事实，而不是说猜测。我们最喜欢猜测，啊，他这个行为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啊。但事实上，有时候我们都是偏离了十万八千里啊。然后第二个，我们要说感受。当耶稣在十字架面前的时候，要面临上十字架，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”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这是在讲什么？讲感受。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谈话沟通的时候，我们很少讲感受，特别是男性，男性通常不太会讲心中的感受。感受只是你的情绪，当我们说出感受的时候，你常常会改变人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在处罚孩子的时候，孩子可能就处罚了他以后，孩子就眼泪汪汪的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这样子打我，我真的很痛，因为你冤枉我了，所以我的心很痛。”哎，你想这个妈妈会不会觉得他真的弄错了？你要把那个感受说出来，而不是指着对方说：“你这样说我恨你。”真的，有时候我们听到别人讲的话，批评我们的话，真的很受伤。哎，你可以跟他讲：“你这样说我真的听了我心里蛮难过的。”但事实上不是这样，我心里蛮难过的，这是一个感受的说法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，能够把你的情绪像耶稣一样，我心里甚是忧伤。我听了你这样子的讯息，家里发生这样子一个困难，真的，我听你心里很难受。我可以怎么样帮你？先说出你的感受，再说出我怎么样帮你。因为感受是一个同理心的表示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。耶稣直接表达他情绪的感受。当人愿意说出自己的情绪和感受，好像我伤心了，我觉得我挫折了，我觉得我难过了，我听了好高兴啊！哎，你的话鼓励了我，这些都是感受。 这种话要常常练习说，这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润滑剂。因为你很气，可是你表面上不动声色，然后下次他再说什么，你就突然爆掉了。因为你那个气，你要说出来，老婆，你这样说让我觉得很难过，你这样说让我觉得很挫折，老公，你这样子做，让我觉得好像没有被爱，或者是让我觉得好像没有在你心中，或者是怎么样之类，这是你的感受，你直接的可以说出来，这个会打动对方的心啊，因为对方知道你已经受伤了，就不会再伤哈，伤上加伤，二次受伤啊，这样子啊，所以这种话可以鼓励我们双方进入更深一层的沟通。第三个说期待，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他很明确的说出他对门徒的期待，他说：“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”他的期待是耶稣的期待是说，你们在这里等，你们不要睡着喽。可是，一会儿突然他看到，因为他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当然，他回来看到这些门徒都睡着了，好像这个快快的听，好像没听懂啊。因为那就在他要上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，可是门徒似乎都没有这样的，从耶稣的话中没有听懂。你们在这里等。跟我一起警醒，你们要祷告，要祷告，不要入了迷惑，因为撒旦马上就要工作了。所以耶稣说的是一个期待。太太，我今天回来，可不可以看到什么？或者是可不可以你把孩子都洗干净，我们到外面去吃饭，或者是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你可以直接的说出你的期待。我们对家人朋友一定要明确的说出期待，会省了很不必要的猜测跟误会。有一句话叫做什么？随便呐、啊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觉得很多男性很怕听到这句话。要吃什么？今晚上我们出去吃饭，你要吃什么？哎呀，随便呐、啊。等到了那个餐厅以后，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吃辣，你带我这里来，那要去哪里？随便呐、啊。到了另外一个餐厅，怎么会来这里呢？我不会想吃这种西式的。我跟你讲，不要，你明确的说出期待，你减少很多夫妻中的猜测，打哑谜一样啊。所以，有些话是让人困惑。有时候我们听话，我们很难说一下就回应，因为我们还在思想，或者是你这个话我们需要思考，那我们可以不回答，就不要抢着回答，好好聆听，做正确的回应。如果没有适切的话，那就等。但是我们经过祷告思想之后，我们有很笃定很平安的话，我们就找机会跟对方分享，哎，你上次提的那个意见啊，怎么样？我真的觉得是啊，你很好的建议，我回去想过了。哎，我觉得对方会很高兴，你很重视他的意见，就算不同意，你也思想过了。所以我们不必急着回答，因为呢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啊，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呢，讲到说的一方。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子，简单的、明确的，把想要表达的总结成几句重点。哈，这个是我被林牧师教会的。我记得刚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跟我们的父母很像，你知道吗？我母亲怎么在那个表达的时候，我都跟她学的很像，就是在讲一件事情，我们都会人事实地物把它讲清楚。但是林牧师那个时候，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讲了半天，他等了很久都还不知道我到底想讲什么。然后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啊，你到底想要讲什么？”那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愣了一下，我就说：“我不是正在讲吗？”但是后来我慢慢了解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注意力在最前面的几分钟是很专注的，可是几分钟之内没有听到你的重点。你还在讲在哪一天在哪一个路口碰到了谁，这个人是怎样， 你都没有讲那个重点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注意力就会飘移了。所以重要的事情要先讲，是吧？简单明了，特别我们站在讲台上哈，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把它总结，做一个组织哈，不是在这边一直讲。所以我在教会我都会讲，简明扼要，特别在台上，公道要短，私道你可以在家祷告多久都没关系。好，第二个不用负面的批评、责备和抱怨，这是我们哦天生的。人在最终这是一个，另外一个我们的父母就是这样，因为以前的人在这方面其实他们受了很多的苦，所以难免在这方面的要求这些很多，所以常常讲说，哎，你就是没用，你这样子做，你将来还能上班吗？你这样做怎么娶到老婆呢？这种话其实都太远了，对不对？好像把你的一生都已经定下来了。所以我们不要用负面批评责备方，但是我们用鼓励肯定和赞美的话。好，所以沟通秘诀之二呢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好，这是第二个，慢慢的说。第三个，慢慢的动怒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能发怒，他只告诉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不要长久的发怒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在3:14-16、4:1-2都在讲这个东西。好，我们要学习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。人的怒气其实是不受约束，我们常常任意发泄，不受约束任意发泄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任意发泄不受约束的怒气不能成就神所喜悦的善行，27节，还有不能成就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，不能成就神的意。所以不受约束的生气对于神的心意是毫无助益，完全没有帮助的。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沟通谈话的过程中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听清楚，没有好好的想清楚，我们太快的说出来就会发生冲突。因此雅各书他勉励我们要慢慢的动怒。慢慢的动怒，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。第一个是控制情绪，第二个是勒住舌头。控制情绪，沟通就是听跟说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控制情绪却是沟通能不能成功、沟通能不能深入的一个关键。箴言告诉我们，愚妄人怒气全发，智慧人忍气含怒，激动怒气必起争端。我不知道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看到这两句话都有一个感受，真的，我们自己曾经就发生过，或者是在我们的朋友身上看到。不能控制情绪一定造成沟通的失误，能够控制情绪才能够让沟通继续下去。今天许牧师有讲说，有人说他心里很强大，我觉得有点危险，我真的觉得如果自己这样认为是有点危险。控制情绪，了解自己，这是沟通成功的要件。登山宝训，耶稣说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，有人要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礼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，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路。还没有信主，我们看到这样的经，我们有点害怕，要不要信主啊？人家打我右脸，我左脸要给他打。我告诉你，耶稣用一种很夸张的方式告诉我们，控制情绪很重要。真的，他打你右脸，你就打瞎他的眼睛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大概就是变成国命了。耶稣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，你控制情绪很重要。我问你，猪是怎么死的？猪是气死的， 猪是，我们常常说猪是笨死的，有的人说猪是胖死的，我其实也不知道猪为什么死了。但是我问你，张飞是怎么死的？张飞因为他的好兄弟关羽被害被杀了以后，他抑制不住他心里的那个悲伤和愤怒，他就叫他的士兵要开始制造武器，因为他要去报仇。但是他又嫌这些士兵做武器做得太慢，所以他常常喝醉了酒就开始鞭打那些士兵。到有一天，有两个小兵哦受不了了，在他睡在帐篷里喝醉的时候把他杀了。你说张飞的死值不值得？很不值得哎，他不是在战场上战死的，不是慷慨赴义而死的，他是被他自己的情绪杀死了。弟兄姐妹，控制情绪很重要，能力很大，可是你不会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也无济于事，常常也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好，勒住舌头，俗话说祸从口出，说了不当的话就为自己惹灾惹祸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的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不但如此，他不会惹祸上身，他还能够帮助别人。好，我们如果把绝环，这是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，把绝环放在马的嘴里，叫他顺服，就能够调动他的全身。看，船只虽然很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就可以控制那只船。马的舵，马的那个绝环放在他的嘴巴里，难不难受啊？难受哎，一个铁放在你的嘴巴里，你难不难受？但是因为难受，所以他可以驾驭这一只马，这只马会听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控制住我们的时候，很难受啊，想说又不能说，或不要说的时候，真的是很难。但是我们真的要学习啊，船靠着一个小舵就可以任意的转动，人呢？所以呢，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啊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舌头就是火。很多的争端都是从舌头来的，真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警戒，小心控制我们自己的舌头。舌头可以说正面的话，鼓励人、安慰人、造就人，也可以说负面的话，打击人、贬低人、伤害人，全都在你的舌头上，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舌头。古时候啊，武林高手最怕，你知道武林高手啊，他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啊，就是打到你的死穴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个人啊，那个练武的都不要让人家知道你的死穴在哪里。那么你身边的人，你的配偶知不知道你的死穴？啊，知道，而且最知道。他可以一句话把你打趴，一句话就让你趴在地上。小李飞刀是有形的刀，我们的话像那个无形的冰刀一样，你出去哦，没入对方的骨头里面，很痛苦，很难受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在夫妻之间对孩子，我们特别要小心我们的口舌，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语和怒气，不要失控，以免伤害的都是我们最爱的人、最亲近的人。雅各书他讲出沟通的原则就是三个：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他讲完了以后，他就做了一个结论，他说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假的，啊，是虚的。所以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敬虔，要听他讲话，听他讲话就知道了。一个敬虔的人不太会谈论别人的是非八卦，他的话可能不是很多，但讲出来的话总是能够造就人， 好，能够鼓励人，能够引导人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沟通第三个秘诀是什么？来念。我希望你们把这几句话把它记起来，好，情绪的控制很重要。好，结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都有一个经验，就是我们说错过话？我相信每个人都有，我当然也是，我常常说错话，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急，所以我快快听也快快的说，这是我的个性。但是我很感谢，自从信主以后，我慢慢修剪我自己，上帝修剪我，让我能够学习听清楚再回应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说错一句话，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。那么你曾经说过造就人家的话吗？我想是有的，一定会有的，鼓励别人的话。那么我们有曾经说过祝福别人的话吗？我相信也是会有的。当我们在怒气中说了不该说的话，伤害了彼此的关系，事后我们都会后悔啊，后悔。真的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情绪不稳定的时候，我们最好咬住你的舌头，咬住你的舌头，我们勒住自己的舌头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勒住，像那个绝环放在嘴巴里很难受。你知道，话讲的很多的人哈，叫不讲话是很难受的，但是那就像绝环。我们要这样子，我们才能勒住我们自己的舌头。真的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常常说造就人的好话，特别是对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神家里的弟兄姐妹。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学会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在家里有美好的沟通环境，建立美好的沟通环境，在教会里面能够有平安喜乐的气氛，这个都跟舌头有关系哈。那我们工作场所，我们要能够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都是造就我们的。主啊，我们的生命像那脱缰的野马，主啊，我们漫无方向的奔跑。我们口中所说的话常常伤害别人，我们自己后悔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用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能够真的在每一次说话，对，特别是对我们自己的家人，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够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，帮助我们学习克制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。主啊，让我们在情绪中不要做任何的勒住我们的舌头，我们不要做任何的话语的出口。主啊，让我们学习用祝福的话、赞美的话来代替我们过去那些会伤害别人的话，那些不能造就别人的话。主啊，让我们有这样的爱心，让我们学习。主啊，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听你的话的时候，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。主，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努力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。愿你的圣灵常常在我们的心中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
今天和这首歌曲，请你用这首歌曲。